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37集。斯雷特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但他知道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唯一一个真正的方案。我们得跟康纳谈谈，他说，我们得想办法让他看到，让他相信没有他的参与，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助他躲避他的命运。
什么？
安娜似乎没太听懂，她目光呆滞，似乎惊恐地从他描述里看见了自己假想的幻境。不论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怕都不会比神灵呈现在斯雷特面前的糟糕多少。康纳抚着身子，肚子上被刺了一刀，鲜血从伤口喷涌而出。我们得跟你哥谈谈，把真相告诉他。
可是怎么让他相信我们？这根本就不可思议，斯雷特，他要是不听呢？要是……
我们会让他听的，斯雷特坚定地说道。我会展示给他看，向他证明我能做什么，那样他就必须得相信我们了。想到要让自己暴露在那样危险的境地，把他自己的秘密透露给康纳这种他既不了解也不信任的人，斯雷特的胸口一紧。可是他想不到别的办法，要想救康纳，他们就需要康纳的配合。而如今看到了必定是完整版的幻境，斯雷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但和安娜息息相关，也和康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是他救了康纳，他相信他希望也能救他自己。
好吧，
安娜似乎逐渐镇定下来，看到他相信自己能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斯雷特很高兴，同时也感到受宠若惊。他要全力以赴阻止幻觉里的事情发生，要是他能阻止康纳被刺伤，也许自己也就不用沉入水中了。但他不确定命运能否轻易被阻挠。
好吧，就这么干。
好吗？
好。
他点点头。
你说的对，我们必须得让他看见，今晚。
安娜眼前一亮。
我爸妈要出去，不回家住，要参加哪个人的50岁生日聚会什么的，要出城，所以他们决定就在酒店住了。康纳负责照顾我，所以整个晚上家里就我和他两个人。
那太棒了，
斯雷特一边思索着一边点头。
你先回去，确保康纳待在家里，我回嘉年华去拿东西，等天黑了我去你家找你。
安娜的身子贴着他颤抖起来。
你说康纳现在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不会的，
斯雷特向他保证。
我俩也在幻觉里。
你确定？
600年来，这个幻觉已经在我的生命里挥之不去了。
斯雷特缓缓地对他说：
我试图躲避，命运之神就会让时间停滞，所以如果我不在场，就不可能发生。我知道这一点，就像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一样。
他似乎不太相信。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他告诉他，
今晚之前康纳不会有事，等他愿意配合我们的时候，控制事态就会容易得多，我向你保证。
斯雷特从心底里希望自己能够说到做到，为了安娜也为了他自己。
好吧，
他说，
好，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只是……
他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斯雷特。
我很害怕你看见的。
还没发生呢，
斯雷特提醒他，
还有时间。
安娜点点头，可是她的脸上写满了忧虑。斯雷特很想把她搂在怀里，好好的安抚她，他没有抑制这个冲动。他依偎在她的怀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分钟， 斯雷特让他自己沉浸在他温暖的怀抱里，从他的信任中汲取力量。接着安娜抽开身子，深吸了口气。
咱们走吧。
他说。
行动起来。
他陪他走到他家那片住宅区的边上，他想一直陪他走到家门口，一方面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想多陪他一会儿。但是安娜拒绝了。
我不会有事儿的。
他说。
走吧，你回去的越早就能越早回来。
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他们回头朝小桥走的路上，他似乎好些了。有了明确的行动计划后，他的脸颊恢复了血色，说话时也重拾了信心。但是到了分开的时候，他看出他又开始紧张了。
不会有事的，他对他说。还没等你反应过来，我就已经回来了。
他准备往前走，从他旁边离开时，斯雷特拉住了他的手，想让他停住。他疑惑地看着他，他告诫自己，时间紧迫，他必须得走了。他并非要离开他，预言并不会回到他孤零零地死在冰冷黑暗的水里的那个可怕的瞬间。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意松手，不愿意放开他。
一个小时，他对他说。那会儿天应该还没黑，但他感觉自己无法同他分开更久。
接着他俯身在他的唇上飞快地轻轻地一吻。在那个瞬间，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吻才拉住了他。他一动不动，他的唇贴在他的唇上，绵软而又顺从，但是带着一丝迟疑。他感觉到了，便抽回身子。他看他的眼神，眼睛瞪得大大的，目光里带着惊愕，还有兴趣，绝对是兴趣，令他很想再吻他一次，好好的吻一次。可是不行，现在不行。那光辉灿烂的一瞬间，他沐浴在安娜热切的目光里，接着此刻面临的艰难处境重新闯入他的脑海。极其短暂的喘息已经结束了。
走吧，他说，我回头去你家找你。
安娜似乎并不想走，她不情愿地转身，而斯雷特也同样不愿松手让她离去。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会尾随她或者是制造麻烦的男生，但是斯雷特一直目送着她，直到看不见了才返回嘉年华。他的篷车门没锁，说明杰克在里面，真不走运，因为斯雷特不想跟他打照面，不想在他提出那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时被迫躲躲闪闪的。例如那个来接安娜打了杰克并且安排了一次埋伏把杰克打得鼻青脸肿的臭小子叫什么名字。他小心翼翼地开了门，客厅里没有杰克的影子，他松了口气。当他走进去踩上嘎吱作响的那块地板时，根据他的情绪不同发出响声的区域似乎也会有所变化。他不由地皱起眉头，他竖起耳朵听见卧室里传来轻轻的鼾声。斯雷特一下子感觉到，自从来到小镇的第一天起，幸运之神终于和自己站在了一边。他抓起了一个背包，就把东西往里面塞，几根蜡烛，那包占卜用的签，他犹豫了一下又放进去一套换洗的衣物，为了以防万一。他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也不知道在他的当下追上未来之前还剩下多少时间。五分钟之后，他已经收拾好了，把装满衣服和其他零碎的包背在背上，把那个珍贵的盒子里面装满了贝壳、小刀，还有为安娜卜卦时的那些碎片夹在腋下，然后走出了篷车。接着，他一头撞见了丹尼尔。
你在这儿呢？他对斯雷特说。
他戴了顶布帽，帽檐低低地压到眉毛，在眼睛上投下阴影，眼睛周围布满地皱在一起。
你在找我？
斯雷特问。
不是我找你，是布莱恩，他发现你的帐篷没人，就到转车这儿来了，八成是以为你又在帮我修那个该死的液压机。当然了，我没看见你，也没打算撒谎。
他顿了顿，仿佛在等斯雷特表示抗议，但他说的没错，丹尼尔一直没吭声，已经是在帮他了。 等他意识到你又溜了，他气坏了，估计他要让你滚蛋了。他瞥了眼斯雷特腋下的盒子，还有肩上挂着的背包袋子，看来他已经晚了一步，是吧？我不是要一走了之，斯雷特说。不过虽然嘴上这么说，他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即便真的是这样，他留在戏团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我有事，很急是吗？丹尼尔问道，他似乎没有要给斯雷特让路的意思。斯雷特冲他笑了笑，尽量耐着性子，他应该对丹尼尔客气点，但他要是再多说一会儿，斯雷特确定杰克会奇迹般的冒出来，接下来就是灾难了，他可不想那样。是的，他说，他把盒子换到另一侧胳膊下夹着，调整了一下肩上的背包，希望丹尼尔能够明白他的暗示。丹尼尔即便明白了，也没有理他。我敢说，跟那个姑娘有关吧？她叫什么名字？
安娜。
斯雷特吐出这两个字，接着见丹尼尔站在那里等着，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他又加了一句，是的，跟他有关。丹尼尔咕囔了一声，他的脸扭曲起来，似乎很不高兴。你知道，他平静地说，那些小子他们不会轻易地让这种事过去的，发生在杰克身上的事，他们一心想要报复，他们应该就此收手。斯雷特喃喃地说道，换作是你，你会吗？丹尼尔问道，接着他吸了吸鼻子，我看呢，也许会的，但是杰克和他的那帮哥们儿都是暴脾气的人，他们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